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耶路撒冷的守旧没有改变，还是一样尊这个对看见看中这个圣地，他把当时用在使徒板身上的事情继续用在保罗身上。那保罗怎么办呢？保罗真的做了，保罗就妥协了。我说妥协两个字了，保罗心里呢，保罗就同意了，保罗同意，因为呢，这样也能证明他并没有抛弃自己的犹太人地位。凡是遵行律法，没有抛弃犹太人地位。保罗可以遵行律法，但是他知道律法不能叫他得救，真正得救是耶稣基督救恩。这一点保罗心里一定明白，可是在做法上面，他同意用这样的方法来平息在犹太人中间的愤怒。当然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为了要向犹太人传福音，我就做犹太人，他本来就是犹太人。为了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就做外邦人。他并不是没有律法，他是一个有律法的人，但向外邦人他不用律法来，不用守律法来见证。可是在犹太人中间，他必须有律法的基础，守律法比他们更好，然后能够传扬他们耶稣，传扬耶稣基督福音。我相信保罗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读罗马书时，读到这些经文，那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呢，保罗自己说良心没有问题，他的确是为人循规蹈矩，而且更准确的说呢，保罗的确也有许愿。记不记得在他回从以弗所要回来的时候，他经过监隔里，在那里剪的头发。为什么？他宣告他分别为圣，做拿细尔的愿已经完成了。保罗是哪里人？哪一个族派的人呢？他是不是犹太？是啊，他是利未人呢？他不是利未人，巴拿巴是利未人。他是哪里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便雅悯支派的人并没有侍奉神的权利，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根据民数记第六章做拿细尔人的愿来许愿，在这分别为圣的日子里面，他不剃头发，不吃葡萄，不吃葡萄，从果道和一切所做的事情啊。今天我来看见张弟兄桌上葡萄真漂亮，我吃了几个，幸亏我不是拿细尔人，是拿细尔人就破坏誓约，破坏誓约要从头来起了，一切的享受都不可以。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提到葡萄啊，一些葡萄从果到核，葡萄核能做什么呢？现在也了解了，葡萄核这个什么，这个 grape seed oil 最好的东西，所以多吃几个葡萄就身体健康了啊。连这些事情拿细尔人都不做，那这些人，保罗自己所拿细尔人的约，这四个人也许是犹太人，也许也是犹太人中间并非利外人，所以他们要守利未人，所以要守拿细尔人约，他们也是守了拿细尔约，为什么？剃头这件事情呢，只有拿细尔人需要做，啊，他把离俗归圣日子满了以后，要在祭坛，要在圣殿那里祭司为他献祭，然后把头发剪了，把头发放在柴火上面，放在燔祭坛上烧了，这个是分别为圣，烧上去归给神的，这是他们民数记里面规定，大家要详细知道呢，看民数记第六章啊，那里讲的拿细尔人的约很重要的。啊，拿细尔人，所以保罗就同意了，那就做这个事情了。一件件都这个一步按部就班做了呢。好了，然后呢，到了这个保罗呢也跟他们行了一起行了洁净的礼啊。那第七到二十六节啊，他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同他们一起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啊。说明报名洁净日子日期满足，只等这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保罗还回去接受祭司献祭。今天在我们讲基督教真理的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因为我们以为律法时间已经过去，时代已经过了，可是保罗当时他并没有，圣经耶稣基督来了只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嘛，对不对？所以保罗守律法没有错，但是当然不能靠着律法行得义，称义得救。所以保罗的思想里面并没有任何的困惑，是可以守律法，但是这不是我得救的路，而是靠着基督的恩典。所以保罗做这些事情心安理得， 只是在别人看来，我们今天看来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做这样事情。等到这些循规蹈矩意见的事情都做了，本来蛮好，如果这样过去呢，这雅各跟长老就有话说，你看保罗跟我们一样还是犹太人，要信耶稣不信耶稣是你们的事情，他信耶稣也没有错，也雅各会得着这样说话的权利，那也蛮好啊。可是这里发生一件事情，到了第七天日子满的时候，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众人下手害他，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都来帮助啊，这就是在各地，就是在各地各处教训众人，这个什么召见我们的百姓和律法啊，并这地方的啊，他又带着希腊人进了圣殿，污秽的这圣地。你看，这就是完全控告这个斯提凡的话。但为什么这样误会呢？因为他们看见保罗带着他从亚洲带回来的特洛菲摩在城里满街跑来跑去。你知道那时候犹太人装扮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但现在还可以想象一下，耶路撒冷犹太人戴了一个或者拉比的帽子，或者戴着 hammock 啊，这个都一定有一个小小的帽子在头上的。那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一看就知道是外邦人。那既然看见保罗跟这些人亲热的来来往往在一起，那他一定带他进了圣殿，他们就根据这些理由呢，叫整个耶路撒冷乱了。所以你知道，这个群众运动有时候蛮可怕的，一乱的时候，大家头脑都昏了，而且就听不清，这个听起来每件事情好像似是而非都对的。所以这么一来呢，他们就合成都起来把保罗抓了，把保罗从殿里面拉出来。然后他一走之后呢，把殿门都关了，然后就立刻想要杀他。正要想他说，幸亏这里千夫长出来营救，因为有人报告千夫长说耶路撒冷乱了。你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城啊，就着治安来讲是在罗马人手里，虽然这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城，但是整个的治安是在罗马政府底下千夫长这里管理。所以他一听在他治下耶路撒冷要出乱还得了，赶快就派兵出去把保罗从他们手中把他抢下来，真的抢下来的啊！这段话以后你看个人的报告，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报告呢，又个人不一样了。我先说了，他们说呢，这个吕西亚去写他的上这个呈上去讲说这个案子说，我一听有人要杀人，我就把他救出来。他们说这个吕西亚说他把保罗救出来的。可是犹太人说什么？犹太人说我们正抓着这个人，吕西亚甚至蛮横把他抢了去。个人讲话各执一词，你读圣经读得很有意思，这个地方真是描写得很传神啊。那好了，这一会儿保罗给抓起来了，而且呢他怕生乱子，就把他干预起来。有时候地捕也是一个保护嘛，两条链子捆上。哎，这个不得了，五花大绑把他捆上，然后就把他要押到营楼里去。然后问他说，逮捕他说，说了吧，你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哎呀，这两句话太有意思了，我以前传过一次福音了，用这个题目。你知道我们介绍生人的时候，第一个，你是什么人啊？你是米娅。你做了什么事啊？当然这里问你做什么事跟平常英俊你做什么事情呢，这不一样，是拷问他你做了什么事，犯了什么坏事。可是你要想想看，这两句话是很普通的话，你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我们平常都在问的。因为什么？这是一个人的 identity， 每一个人的身份就是这两件事情，你是谁，做了什么事，一生你是谁，做了什么事。常常如果我们这两天我在搬家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啊，七十多岁了，然后这个搬家不要这么多东西，这么多东西理出来，从前没有丢的，该丢早该丢了，不该丢的该整理一下。我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这句话你知道吗？当你看见成千成万的文件堆积在前面，这么多的讲稿堆在前面，录音带堆在前面，我头都炸掉了。我是什么人，干了什么事啊？我是什么人？我这个蒙召的罪人，我做了什么？就传福音，可是这么多事情啊，这么多了不起的事情啊，怎么办呢？在我死以前，总得整理整理吧，不然别人看见一嘎都扫掉了，都丢了，谁要留下来？没跟我无关，对吧？这里吕西啊，这个千夫长问他，你是谁，做什么事。当然保罗有回答，对吧？你怎么能不回答呢？可是太乱了，大家喊的啥 吵得不得了，把他杀掉，这什么东西太吵了，他得不出实情，就硬把他架走，然后呢因为人多，他们把他抬在肩上面，把他抬在肩头上面，从人上面都过去了，啊，人堆上面过去了，啊，到了银楼，那到了台阶那里，当然台阶比较高一点的，宝刀找到机会了，他说跟你说句话好不好？哎，这个千夫长一听，哎，他跟我讲话，他原来懂得希腊文，懂得罗马文字。你是罗马人吗？因为他讲的话，我想保罗讲话呢一定没有口音，不像我们到美国来出一代人讲英文都是有中国口音的啊，一听着你是外国人是吧。今天我在那里，雷月把东西送来，雷月今天不能来，他请了人把东西送到我们聚会地方，待会大家可以看见那个人姓尚，他说什么尚，我说什么尚，他说和尚的尚，哦，尚先生，他说你从台湾来是不是？早看怎么麻蟹底的，我都不晓得，我一听就这样像从台湾来的人，我你们说我像从台湾来的人吗？我怎么一下就落底？我才讲了两句话，他说你从台湾，没办法，口音露出来了。我像不像从台湾来的？
像，
没话说了，这个大家都说我像的，我
阿姨听不出来。
啊，
阿姨听不
着，那我没话说了，那我没话。
哈尔滨来，
我在北方不够久，没办法。不过来，我到台湾也太久了，就是。那好了，他说你会讲希腊文吗？你是罗马人是吧？他说我是啊。这个女婿啊，哎呦，这个人了不起啊！他说我是，你怎么是罗马人呢？我入罗马籍花了好多钱呢、啊。他也这罗马最早就是入籍的条例，跟美国一样，美国入籍条例他跟罗马学的，不要怎么样。我花了好多银子才买到这个罗马籍的呀，是吧？你花多少银子还算不清楚了，花了多少钱才到美国来入美国籍的？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啊，花这个比较厉害，这个叫 second generation 第二代是吧？土生土长的。好、啊，那他依然有了好感，就把他放下来了。让保罗说话，保罗一开口，各位父老兄弟姊妹们啊，他用希伯来文说了，哟，他两个语文转换那么快啊，他是完完全全受了西方教育，又会讲中文啊，这不是，这是保罗啊，不是我弄错了啊，保罗是完全会讲希腊话，又会讲希伯来话，他们听他用希伯来文讲呢，就安静下来了，这里保罗呢就有机会讲他的自己历史。保罗双语精通啊，派上用处，不用找翻译官了啊、嗯。他在群众面前用他希伯来文讲，他讲的内容其实就是说他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你仔细读啊，你仔细读二十二章，你就知道保罗抓住了重点。吕西亚这个千夫长问他的问题，他当着这些人回答。我相信吕西亚会听希伯来文，因为他在希伯来治理嘛，而且他一定懂得一些当地语文，啊！你看，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来是犹太人，法利赛人所生，法利赛人，生长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个城里，什么城？耶路撒冷。为什么长在城里呢？因为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加玛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伟大人物。为什么？伟大的律法师。这个不仅是当代知道，历史上记下来，这个是在耶稣的时代。”两个大的教法师之一，一个就是加玛列门下，一个就是加玛列。他说话有分量，而且他为人公正，讲话是非常合理，完全根据圣经来讲，根据神的律法来讲解，所以他很受众人尊重。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受了最严格的教育，他做了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他说呢，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他不是讲吗？刚才我不是说吗？那些人信了主以后，热心侍奉起来了。保罗并没有责怪他们，他们看保罗不顺眼，要把他杀了。保罗一点都没有责怪他们，我像你们今天一样说，是热心侍奉神。他怎么改变的？你看底下。但是呢，他讲他自己蒙到的经历，怎么看见神呢？啊，他说呢，而且他那当时呢，他也跟你们一样。你们逼迫保罗，我在逼迫斯蒂凡。刚才我说他们俩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也曾逼迫西蒙这代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大祭司已经换了人了啊，你看底下看，因为大祭司已经不在了，但是他大祭司可以给我做见证，有文保罗可能还不知道大祭司已经死了啊，我又领着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在那里要把在那里信奉这道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这是保罗做的事情。使徒行传大家看得很清楚啊，第六章就发生这样事情啊，这个不是第六章，第八章啊，就发生这样事情，哎不对。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这些事情记载在那里。保罗讲他自己的历史，因为刚才我说吕西亚问他说：“你是什么人，做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会改变他的做法呢？”啊，你看，那他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个声音对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一看，知道不对了。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我曾经在讲第九章时候讲过说，这两种转接太奇妙了。一方面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怎么知道他就是主呢？所以这个的确是圣灵发生的事情。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因为这位能从天上说话对扫罗说话的人，扫罗对他没有第二个解释，除了你是神，没有办法。神能够从天上对他说话啊，那你是主，那你是谁呀？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保罗说了，见证说与我同行人看见的光，却没有听明的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听不见声音，只看见光。但是保罗因为这个看见大光，眼睛瞎了。那这个声音对他说：“你到大马色去，啊，在城里在直接那里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他要按手在你身上，叫你能看见。”这是第九章经历，保罗自己重新做的见证。啊，那里有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被为一切坐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为什么保罗特别要提到这个亚拿尼亚的 credibility， 亚拿尼亚的可信度？因为他知道这些犹太人会挑战说：“这个亚拿尼亚是谁啊？他是疯子啊？他怎么跟你去？你听见这个声音说就真的了？”不是，这个人是可靠的，因为他也是一个敬虔的人，是一个敬虔的人，他遵守律法，而且在当地城里面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都尊重他。亚拿尼亚这是可能已经过世了啊，显然比扫罗年纪大。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这里他略过了很多细节哈，你兄弟扫罗，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这句话呢，扫罗保罗记得非常清楚。第九章也是记载兄弟扫罗，这里又提兄弟扫罗，从亚拿尼亚口中说出兄弟两个字，这是第一次信主的人对保罗的接纳，兄弟，称他为兄弟。扫罗听了一定心里非常感动，兄弟扫罗，所以他记住这话，他的名字叫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眼睛瞎了，对不对？然后他又说了，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见他口中出的声音。这里提到义者，为什么提义者？因为犹太人知道义者要来，义者要来，他就说这一位是义者。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我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就是保罗在第九章信主蒙召的见证和经历，他现在对着耶路撒冷当地的人宣告，他从来没有一次有机会对全城的人宣告他自己怎么信主的，现在这次讲了，他讲得很清楚啊。十七节记载是你若干年之后了，这里用两个字叫做后来，后来当中经过好几年，可能三年，他又回到耶路撒冷，这个不是，还不是十五章讲的这个大公会议的事情。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他为什么提到在殿里祷告？大家知道前上下文的关系，因为他们说他误会这个殿，扫罗来了把外邦人带去，他说不是的，我还是一样守着犹太的规矩，在殿里祷告。保罗要对他们说明这个事情，我信主三年之后啊，我假设三年了，因为他没有这样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我在殿里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这些事情犹太人可以接受。为什么？你要见异象最好在殿里见到，不要莫名其妙什么什么闲杂地方都搞不清楚见到异象，那个不算，在殿里面只有神会向你显现。所以他特别要在殿里见到异象，魂为魂游向外的时候他看见异象， 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赛亚书最出名的最出名第六章啊，这个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祷告，看见异象，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保罗有意无意的提到他在殿里祷告时看见异象，这个话里面暗示的能力对犹太人讲有影响。他们不能不怀疑，他们不能怀疑这个扫罗所说话的真实性。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些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保罗说了，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名说的，信你的人说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面扳打。这一段是回复中间的，再回复中间的事情，所以大家时间点要搞清楚了。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衣裳之衣服。保罗说这句话真是，哎，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这么一起来惹起他们大的问题。保罗如果没有说这句话呢，也许就放他走了。保罗说这句话呢，不得了啊！你自己看，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远远差你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继续众人愤怒。请问为什么愤怒？请问为什么愤怒？因为很明显，保罗在这里做见证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对他们说，因为遇见了主，我改变了。他们只说这个人可变十番，常常改来改去的，一下子逼迫，一下还把斯蒂凡的事，哎呦，现在他要去我向外邦人传道，羞耻了。这样的人反复不定的。所以你看哥林多书里面什么，他们说你说的话忽是忽非的。那保罗好像有这个嫌疑啊，他这个讲话前言不搭后语，怎么这个人怎么变来变去没有原则的，是不是啊？这样人除掉他。众人喧嚷，摔掉衣服，把尘土向公众扬起来，这是最大的不满，尘土扬起来，啊，好了，又乱了，这是吕西亚又出来了，你看，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中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向他们向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吕西亚听得一半明白，一半不明白，为什么？他用希伯来文讲的，只是见这个犯人讲，忽然群起大家鼓噪起来，要把他除掉啊。这个话他听得懂啊，他当中细节没听懂，所以他想问他，叫把他问问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从前也是，希腊罗马跟中国古代一样，有错没错先打300大板，先把你打一顿再说。你要什么？人家把你控告抓了，先把你打一顿，所以用皮条用鞭子要用鞭子打他，刚用皮条捆上25节。保罗对旁边站的人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有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条例吗？你看保罗啊，他精通罗马律法，他为了自己身权益，他说，哎，我是人是罗马人，有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条例吗？这个百夫长一听不得了，告诉下面，你要做什么？你看这下属对上属讲的话啊，百夫长听见的话就去见前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他有机会对上司吼两声也不错的啊。你可以想象这张对话，这前夫长一听，哎呦不得了，前夫长也慌了，就来问他，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简单答应，那要不然拿出身份证来给你看啊。你看这条，他问我有许多银子入罗马界，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做官就是这样的，你犯了条例上司要查你了。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事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向他问话啊，叫他站在众人的面前。我们已经录了一课了，这21章完了是吧？22章完了，那我们把它结束了，不能讲那么多了。你看保罗一心要往耶路撒冷去，是吧？一心要往耶路撒冷去。为什么？他是不是清楚神的旨意啊？我给大家看一节经文好不好？ 使徒行传23章第十一节，虽然还没讲到那里，我们会以后会再看见23章第一节，第十一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到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主才 confirm， 才确认说：“保罗，你的想法出于我。”他一路上这么困难，他为什么神不早早对他说呢？保罗，你去，他有这个话不容易吗？他不是见到异象不是更清楚吗？对不对？没有，神让保罗一路的摸索，面对这些问题，虽然给他很多警告，叫他预备好。但保罗如果不是心里面很清楚要去的话，他很容易就放弃了。但保罗清楚，到这个时候神肯定什么时候？其实我的23章没有讲，他在大祭司面前又做了见证。那今天保罗在刚才在这个众人面前所述说，就是两件事情，他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这点我们有机会呢自己想一想，我是什么人，这个是其实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认识自己是谁是非常困难，而且如果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真的很痛苦，很痛苦的。你看小学时候就小孩子就有 identity 的问题，到了青春期是又有 identity 的问题。我们的孩子说的凄惨一点，都是什么黄面孔啊、黄面孔白肚肠，我们称它做 banana 啊 ，second generation 都是黄香蕉，里面是白的，外面是黄的。思想教育都是西方教育，可是人长得像中国人，他们有问题，他们的确有问题，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他们的 identity。我们这些有些孩子你长大，有些孩子已经四十几岁了，你们孩子一定有这问题对吧？小时候给人欺负，妈妈，他们说我是中国人，一般是中国人，可是我不是美国人嘛，有没有以前的问题啊？你孩子有没有回来妈妈他们说我是中国人，有没有讲有没有以前的问题？就这么简单的话，他很困惑，那我是美国人啊。No, I'm American. 我跟你们一样，我跟你们一样是 baby formula girl 长大的，对不对？可是有问题啊。到了13、14岁，青春期了，又有问题。男女的问题，性的问题，有问题，我是怎么回事？尤其现在更糟糕，在学校里灌输他们啊，不能判断自己性别啊，你是男生，你生下来都不打准的，你要变男就变，变女就变女的。这些又是大问题 ，confused identity。到了真的年成长了，也知道我们自己还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啊？我为什么来到地上？为什么生长在这环境里？为什么别人在国内，我在美国？好多问题啊！我跟你说，除非你认识神，你没有真正的 identity。我这话不算过分的、啊。我们老一辈人到现在快退休了，我的同学都在问这个问题啊。不如归去，那去哪里呢？回家，哪个是家呢？搞不清楚，真的搞不清楚。那圣经怎么说？我们在地上都是暂存的，永远的家乡在天上。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不会有这个 identity。 我的父母亲跟着我，因为我们在外国，他也不回去。55岁到56岁或78岁忘记了，到美国来。前几年痛苦的不得了，一直到后来安定下来，他们信主，把他们的把我外公也带来美国。外公来得很豁达，哎，这个地方不错啊，自由得很。那最后呢，还得选个地方，在哪里安葬归葬？哎，这么巧，那天中国新年啊，大年初一，有人上门敲门了，是干什么？我们来卖墓地的。大年初一来卖墓地啊、哦！来了，好机会。
对不起，来了，
没关系。一般人呢会很生气的，你触我眉头吗？今天这些大年初一卖墓地，我外公很豁达，说好，今天是好日子，一定好日子，我们去买，当天就买了四块地，把我父母亲地也买了，四个人买的地了，连葬在哪里都有问题。所以我说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他的 identity 是什么。如果他不认识神，他没有真正的 identity。 现在人家问我， 我是天上的国民，站在哪里都无所谓，死在哪里都不要紧，我是天上的国民，是吧？ Citizens of heaven， 腓立比书说的。那为什么有天上国民问题？因为保罗所处的环境正是很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在腓立比这地方更多是很多人杂居的地方。他告诉他们，你们是天上的国民，不要忘记你是天上的国民。只有这个能够确定我们真正的 identity 是什么。其他你哪里神人怎么讲什么话都是次要问题，只要你最重要知道我是神的儿女，这个行。所以保罗说，我是什么人？我是犹太人，长在大叔法利赛人，怎么怎么，最后我信了耶稣，我是基督徒，是门徒，这是他真正 identity。 既然是门徒，底下他做什么事情？保罗说，我从前逼迫信徒，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现在呢，现在传扬这个道，传扬原先所逼迫的真道。他的生命，他的工作，他的侍奉目的，一生的直至改变了。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信主了，已经信主，知道我们是谁，该做什么。他的旨意，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该做的啊。所以说常常用这句话提醒我们自己，你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当然今天我们信息只能停在这里，下回我们再说啊。他要在祭司长公会面前来接受审问，因为这是犹太人把他抓起来的，吕西亚不过把他接过去，照着法律程序把他关在营笼里面啊，关了几天，然后以后还要提他出来到大祭司面前审问。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